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8月18号到8月24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注意隐形的迫害，作者天成。昨天看了明慧网上，当初有一位同修历经了无数的磨难，克服了种种困难，各方面都做得不错，可是由于色心不去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差一点连命都没有了。联系到自己的状态时好时坏，最大的干扰也是来自于自身的色心，拖泥带水，总是去不干净，不知道造成了多少损失。这个东西真的很诱惑人，而旧势力也是把这个看得最重。这不像来自外界的那种迫害那样让人害怕，也不像邪恶直接的迫害来得那么明显，所以带有很大的迷惑性，就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就会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种隐形的迫害，都知道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那不光是嘴上说说的，如果不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在实际的修炼中做到正行，那是难以摆脱这种迫害的。也许你还没有那么强的欲望，但是旧势力会用帮你提高为借口来放大你的欲望，实际上是想达到操控你的目的，用这种作为人难以摆脱的欲望来慢慢地消磨你的意志。如果不能自拔，那真的有可能被毁掉。过去有许多成语，如千里长堤毁于蚁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招不慎满盘皆输，都说明了这个道理。一个疏漏会造成永远的遗憾。修炼是严肃的，不会因为你曾经做过什么好事，或者在某一个阶段修得比较好就让你圆满，你差一点都不行，修得无漏才能圆满。现在这种环境没有以前邪恶了，但是考验的形式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形式。有些人在恐怖的环境中没有被吓唬住，但是却在宽松的环境下被种种诱惑被迷住了，所以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修炼的人到最后一步还在考验你行和不行呢。好比运动员比赛，你开始跑得再快，如果中途摔倒了，哪怕还差一步就到终点了，可是这个运动员还是没有完成这个比赛项目，前面跑得再快也等于零。所以古人有句话叫善始善终，越往后考验的形式可能不是表面的形式的严峻，而是你有没有漏，你的执着有没有去干净，有漏洞就有危险，而这个危险是由于自身修炼不足所导致的。我记得有一个故事可能说明问题，就是不同的心态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在战国时，一个齐国的大臣到楚国去送一些重要的物品，去的时候路不好走，东西又多，他小心翼翼的安全的把东西送到了，顺利的完成了使命。回来的时候可以走大路，车又轻，好像使命也完成了，人一放松，结果摔了好几次，有一次差一点车毁人亡。在明慧网上看到不止一个同修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做得那么好，但是在宽松的环境中反而掉下去了，联想到自己有些心迟迟不去，写出也是让自己惊醒，也希望有类似状态的同修引起注意，一点体会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发好正念并不难。作者：达鲁大法弟子。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发正念是我必须做而且要做好的三件事之一。为此，师尊曾亲自教我们发正念的两种手印，还发表了大量针对发正念的经文。有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正念的作用，正念制止行恶，正念除黑手等。如果我们用心学好了这些经文，认识了发正念的重要性，我们就会按师父的要求去自觉做好这件事并做到位，给我们做救人的事省去很多麻烦和干扰。我于2002年被邪恶非法劫持到当地看守所，失去了直接和世人接触讲真相的环境。当时也有其他几个同修被抓去和我同一间室，受师父的点化，我们由每正点发正念，发展到大家每人发一次，能发多长就发多长时间的正念。最后，我们几个又列一张表，开始接力发正念，就是在邪恶的心脏，直接24小时一秒不停地发正念。我们那时人心很齐，尽管有管教的干扰，我们仍然每天坚持。这样，从当年11月到次年2月份，我们每个人都几乎发满了自己的24个小时。我打坐时腿还痛，可发正念时居然精神十足地发三个甚至四个半钟头也行。真是师父的鼓励呀。有个老同修一做发正念就是六个半钟头，发完后别的同修接力了，他一解盘就去帮同修洗衣整理床铺等，又不感到痛又不发困。老同修那种精神，另外空间的邪恶一看就要逃之夭夭了。由于该同修正念威力的震慑，又由于同修正念否定了邪恶对他的三年网判，他回家后一直坚持发好正念。所以我们所在的城区和该同修所在的地方几乎到现在没有发生非法绑架事件。再说我所在地区，我一直坚持每天至少发10个正点，有时夜间错过了发12点的正念，第二天非补不可。近年来直接迫害很少发生，当然其他几个方面可能问题还很多，但发正念这一项我始终不敢懈怠。我发正念几乎很少倒账，有时邪恶对我强攻时会有精神不集中的情况，我就站起来来回走动的发，这样也收到了发正念的效果。凡是像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就自觉给自己在发正念时加长清理自己的时间和加长向外发的时间，将所剩余恶全部清理干净。第448期明慧周刊中，很多同修都交流了发正念的问题，而且是要用正念彻底解体大陆所有黑窝，希望不重视的同修重视起来，不要流于走形式，真正对自己合法负责，也不要嘴里说要发正念而实质上没做到位，有的甚至在别的同修发正念时起到干扰别人的作用，那就太不应该了。发正念导长的同修一定要多学法，多背几篇与发正念有关的经文，因为正念来自法，在精进。我看周围有的同修很长时间发正念都倒账，处于迷糊不清的状态，正要调整调整了。学好法，心性到位，发好正念并不难，让我们所有同修都形成一个强大的发正念整体，灭尽最后的余恶，为多救人少清障碍吧。个人体悟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
掉人心才能改变环境。作者法源。最近在自己身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比如在工作上，公司领导一直很信任我的工作，认为我是一个没有私心欲望的人。最近有人告诉我，单位上有些人在背后说我坏话，说我工作中利用权力图谋私利，有私心，还给公司领导说了我的问题。自己也明显感到领导对我的工作不信任了，自己就很常人化的给领导就工作发表了一番感言，表白自己的工作功劳和承受的委屈，用常人方法表白解释自己。曾经得法的父亲突然让亲戚表哥来给我做工作，让我放弃修炼，他们骂大法，骂同修。我意识到这不是偶然的，一边发正念，一边讲真相。最后表哥不骂了，说你觉得练功对你身心有益，你坚持你的信仰，但要对家庭负责，对自己负责。丈夫本来很支持我，突然间发火说他整夜的听到练功音乐在响，干扰他休息，说我一整夜不睡觉，练功不正常。我给他说自己还是在早晨3点多起床的，他听到大法的练功音乐，这是好事。家里的同修突然骂我不注意安全，要小心，不要暴露自己。很多的事情在一两天之内全部发生了，遇到问题向内找，我意识到是自己还没有去掉的人心执着已经反映到表面了，到该去掉的时候了。这是对自己执着心的一次大暴露大检验，出现的问题正是自己的执着心的反应。但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呢？问题又出在哪里呢？到了他心性所在位置的时候，他的功也长到这了，他要再提高他的功，那么这个矛盾也就突出了，就得需要他继续提高他的心性。特别是自来根基好的，他就觉得他这功长得不错的，练得也挺好的，突然间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怎么什么都不好了？人家对他也不好了，领导也看不上他了，家里头环境搞得很紧张，怎么会突然出来这么多矛盾呢？他自己还不悟，因为他根基好，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出现了这样一个状态。可是那哪是修炼人最后圆满的标准呢？往上修还早去了，你得继续提高自己，那是自己带的那么一点根基起的作用，你才能达到那种状态的。再提高，那标准也得提高上来，转法轮。是自己对周围环境的很多人的依然有情的牵绊，比如我对父亲总认为他曾经得法了，后来因为怕心放弃了，还维护起邪党来，总着急让他回到大法中来，越这样想越着急，反而让他走到反面去了。是因为自己对父亲和其他人还有人的情在牵绊着，讲真相中有时有怕心有顾虑，同时还有怕苦的心，工作中有显示心，显示自我的心理，人为的想对谁先讲真相，想谁重要谁不重要，有先后的分别心，发正念中有迷糊的状态，对学法时犯困的干扰没有清醒的正念对待，对时间抓得不紧，学法不时走入懈怠，常人化了，人心浮躁的情况还经常有。发正念感觉不强烈时，就走入了形式，执着于肉身身体表面的变化。遇到问题向内找，应该是自己的心性需要再提高了。师尊在精进讲道，我看这一切也都走在最后的尾声中了。只是很多人不敢承认这现实的一步步的展现，在最后的时刻到来之前，要救度的众生还没有达到数量，大法弟子还有一部分没跟上来，这就是还不能够使最后这件事完成的关键所在。你们别忘了，今天的历史是为了正法留下来的，也是给大法弟子救度众生成就自己用的，不是人的想法那么简单。再有呢，也有一些人总是想，师父要我们就做，但是我要做得更好一点，把师父要的还是又给变了。 总是有一些人心在起作用，也会起到一些干扰的作用。工作和生活环境就是我们的修炼环境，我们的修炼状态能够改变我们的环境，去掉人心才能改变环境。最近有人坚定地走进大法中来了，有些人心中的怨恨在逐渐地散去，环境在不断地改变。优昙婆罗花在我的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到处开放，在树上、蔬菜上、铁栏杆上随处可见。对照这些变化，我悟到了一切在最后中了，越最后越精进，抓紧时间重视学法，把人的成分、各种人心执着最后脱去，充分发挥神的正法神通的威力，善念救人，正念除恶，改变环境，尽量多救人，一切在最后的清理之中。邪恶的东西在最后拼命地往下拉人、害人，让人说诽谤大法的话、骂大法的话。我们当以慈悲心对这些人，并正念清除背后的邪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所以发正念的时候要专心全力以赴地坚决清除邪恶，每次延长发正念的时间半个钟头左右，甚至可以更长。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特别是一些长期处于独修状态下的弟子，在无法联系到老弟子的状态下，通过做好三件事，清醒地发正念，讲真相，理智地证实法，通过各种方式启发人的善念，让更多人接受信仰真善忍，引导有缘人得法，尽量改变周围的环境，走出独修状态。一点浅悟说出来，请同修指正。
一丝一念都在法上。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有许多人在那里乱舞，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醒来后百思不得其解，这已经涉及到了不二法门的问题。自己虽然不精进，但确实是专一修炼法轮功，连其他功法的影子也没有啊。与同修交流，他也不明所以。后来谈话中提起，他从地下桥经过时，有在舞台上跳舞做宣传的。他低着头，闭着眼，加快步伐，一眼也没敢看。我这才恍然大悟，白天上街我也看到了。由于自己特别喜欢跳舞，修炼之后虽然戒掉了这一瘾好，但还是忍不住多看了两眼，并且想他们跳得并不好看，应该怎么怎么跳，甚至想自己若跳会是什么样儿，肯定比他们强。正如师父在《在精进》里面所说，无量宇宙的众生在目不转睛地在盯着你们的一丝一念和你们的思想动态。越到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越是严格。在常人社会，只有思想没有行为不算犯罪，只有具体的行为事实才算犯罪。但是对于我们修炼人来说，如转法轮第一讲法中所讲，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仅仅是增加了私心，有了不好的思想念头，就要掉层次的。作为一个修炼人，不好的思想念头一经产生，就算犯了错误，这就要求我们每时每刻一丝一念都在法上。还有一件事对我来说也是印象深刻，有一天在上班的路上，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一直胡思乱想，自己对自己说这是不对的，应该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可是只念了几遍就又开始接着胡思乱想了，差一点和人撞车，还是控制不住。突然之间感到自行车飞速飞速地向前飞奔，比摩托车还快，虽然当时一点点风都没有，刹车又把自行车的车闸刹断了，前边左边是一辆大汽车， 右边摊位上摆着一些要卖的东西。那天这个春在过庙会，我边喊边从中间穿过，一下子撞在了前边的摩托车上，啪的一声，从自行车上两手扶地摔到了地上。当时我想，看看，胡思乱想，受到惩罚了吧？一点也不觉得疼，也没有多想，还以为谁都这样。几天之后，看见一位同事走路一瘸一拐的，问他怎么了，他说刚刚骑车和摩托车撞了一下，疼得他呀简直受不了了。我才知道是老师保护了我，替我承受了。回家才发现腿上有那么大的一块青黑色的淤血。后来和同修交流，我说我也没想自己是练功人，怎么老师也管我了？同修说，常人摔一跤，谁会去向内找？没有吧，你马上能够向内找，思想就在法上，老师才会管你。自己由于思想不正受到了惩罚，但是能从法上来看待这件事情，又受到了师尊的呵护。可见作为一个修炼人，时时刻刻一丝一念都应该在法上啊。在几次对待病业的假象时，也是一念不同，产生的效果截然不同。刚刚恢复修炼的初期，有一次出现了感冒的假象，表面看来真是严重，不停地流鼻涕，不停地流，不停地擦。母亲一直说，这么严重输液吧。我自己想，我决心修炼了，没事儿，照样学法练功。当练到第五套功法时，突然之间就好了，中间没有任何的过渡，是一种非常非常奇妙的感觉。若采用常人的方式，吃药、打针、输液，还要慢慢恢复好几天。可只要心在法上，说好就好，毫不拖泥带水。常人感冒浑身没劲儿，一点点精神也没有，老想睡觉。可当时虽然有一些感冒的症状，但是精神特别充足，精力特别充沛，走路时老是感觉一飘一飘的，好像有什么东西把自己往上一拔一拔的，奇妙极了。受师尊呵护日久，不知道了什么是病痛。看到周围的人都感冒，流着鼻涕，说话娇滴滴的，有一种林妹妹似的惹人爱怜的感觉，这一念一闪而过，这可坏了。感冒的症状持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反反复复，就是好不利索。师尊在《转法轮》第四讲《提高心性》中说，咱们就讲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还有好多好多次，由于这一念很正，立刻就否定了病业。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脖子酸胀酸胀，酸痛酸痛，当时想，这大约就是颈椎病的症状吧。颈椎病是我们的职业病，我们的单位得这病的太多了。或许我的一生中，在这个阶段要得这种病，幸亏我修炼了，不用再受这种痛苦了。这种症状一闪而过，马上就好了。以前得过脚气、鼻炎等等，所有这些症状露些苗头时，都是凭借自己坚定的这一念，幸亏我修炼了，不用再受这种痛苦了。所有的症状一闪而过，马上就好。孩子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一次手挤到门上，常人亲戚在旁边说，这样会怎么怎么疼，他就让我抱着，一直哭，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也不念，感觉疼，哭了很长时间。隔了一天，他自己住在大姨家，摔了一跤，两个膝盖上都出血了。我不在他身边，这时想起自己是大法小弟子来了。回来后，他自己跟我说，他练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想那一关没有过好，还得重来，所以没有感觉到疼。两个膝盖上都结了那么大的痂，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是也不疼。要是他把自己当成常人，会持续不断的疼痛，像他那样娇气不能忍受的，不定嗷嗷哭几天，嚷抱多少天呢？真是一念不同，结果截然不同啊。我经常对孩子说， 常人得病了要打针，要输液，练功人有了病痛的症状了，就要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了。孩子虽然没有认认真真学法练功，但是很认同。一次他发高烧，我问他是去医院还是把自己当成练功人听老师讲法，由他自己选择。他自己说要听法，我陪他，结果我睡着了，他也没睡，一夜听了六讲，第二天就好好的了。没修炼前遇到这种情况，都是连夜敲开医生的门打针，持续不断的打，一打就是二三十针，三四十针，那是经常不断的事。我从2007年重新开始修炼以来，他一片药也没吃过，一次针也没打过。当别的小朋友都得病时，他也常说自己若是常人也要吃药打针输液。他经常感到作为一个大法小弟子的骄傲。我是那种很不精进，师尊棒喝也没有完全走出来，耽误了师尊正法进程的学员。但是可能因为尽量保持心态的纯净，电视卖掉，只上明慧网，只看大法书籍和周刊，所以总是受到师尊的保护。看到有些比我修炼时间长，以前很精进的大法弟子沉湎于电视中不能自拔，以至于被旧势力以病业形式迫害，已经输了四五十瓶的液也不见好，还认为是怀孕的正常发应，感到很痛心，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看看是否可以作为借鉴，让我们共同记起师尊在转法轮第六讲第一节走火入魔中的教诲。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因为你的心性已经降到常人那个基础上去了。那么常人当然是要得病的了，练功人你老认为他是病，实际上你就是求了，你求得病，那病就能压进去。另外正法的进程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有一次做梦，梦到毕业典礼已经开始，为我们颁发证书的人已经出来，还有同修把很多时间浪费在电视上，那都是散发着业力和许许多多不好的心的东西。我们修炼身体要不断的进化，不断的进化，自己还要往身上弄这些东西，不是背道而驰了吗？我们必须痛下决心，戒掉一切不良引号，纯净自己，尽量使自己时时刻刻一丝一念都在法上。由于层次不高，所得有限，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救度众生，在默默弥补他人不足中快速升华自己。作者了凡。我们这里有一个偏远的小镇，坐落在山峰起伏的大山脚下，山上有一座久远历史留下的古庙，庙里乱七八糟的低龄东西什么都有，邪恶旧势力的黑手烂鬼盘踞在这里很多。十多年来，在这个小镇发生着一件件对大法弟子迫害摧残的事件，如在讲真相发单张过程中，就有20多名大法弟子被此镇恶警迫害入狱，有被恶警致残迫害死的，有被非法判重刑的。我是协调人，把此小镇划给某片协调的同修，对此镇春屯负责起讲真相发单张救度这方众生。但在我和此片协调同修切磋交流中，得知此地还是空白区，我静静听完同修的难度后，便答应我来弥补此地光碟和真相资料的发放。此片协调同修又高兴又激动，因此片同修少，面对几十个春屯和此镇，真是难度重重。我虽然答应下来配合此地的真相资料发放，但心里总是有一念在嘀嘀咕咕。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我在此地发放过真相资料，在发放真相资料期间，发现此地空间场中阴性东西非常多。我看到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巨蟒直挺挺地盯着我， 我当时也没有及时清理掉，结果在发放真相资料时，邪恶的旧势力差点把我的命抢走。还有很多同修也谈到此地如何，也有的同修特意从远道来此镇山上的旧庙旁发正念清理，也感到此地阴性东西特别多。还有一位同修也谈到过此地有很多黑手烂鬼隐藏在这里，结果没多长时间，谈此话同修在此地发放真相资料过程中被恶警绑架迫害致死。所以整体协调时，一谈到此地，很多同修都有些色变。我把要到此地发放真相资料的事讲给和我多年配合的第一线同修，同修们马上都说无条件配合。当晚约好九人去此镇和所辖的村屯发放神运，时间已是下午，离约好去发放的时间越来越近，我的胸口越来越闷，闷得我喘气都费劲。作为老弟子，我明白了，是以前在此镇做真相时被迫害留下的阴影和怕心在起作用。我无力地克制自己，发正念清理自身内在的不足，可是胸闷的还是不行。在这期间，我又约了三位同修今晚一起发放真相资料。 A 同修一听到去此地，立刻说有事不去了。 B 同修一听脸色都变了。 C 同修听着听着穿鞋走了，我心里更闷得不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都走过来了，靠的是师父和大法及自己向内找，可是今天胸口为什么这么闷这么慌，思想也不断地翻出这些年中此镇恶警对同修迫害的一幕幕。就这样不自觉地开始想人的各种办法和主意，怎样在发放中不出问题。越这样想越觉得危险，怎么办呢？这时电话响了， A 同修让我去参加下午的学法小组。我心乱如麻地和大家学起了法。当学到师父的新经文在精进中，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正念来自法，修的不是你人的主意怎么好，你人的办法怎么高明，修的是你在对待问题时是否用正念。我的身体一震，心慌胸闷的状态顿时消失，师父的法破除了我内在的执着，心情愉悦，空间场立刻清澈无比，身体好舒服。到了约定时间，八名同修准时到达约定地点，可是还少一名一同修没到。与同修电话联系，一同修半个多小时才到来。这时我们的场有些波动，我也有点波动。一同修一上车就说，我给你们打电话怎么关机，怎么也联系不上。地同修说，我的手机从来不关机。我心里明白，这些都是邪恶在干扰。同修们现在在法上都成熟了，谁都没有被带动。这事情发生在前几年，同修们保准都不会去发放了，因为那时同修都注重外在形式，现在同修都盯着自己内在的心是怎么变的了。遇到任何事都要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一直隐藏很深的人心。一，那就是去掉执着，又在新的认识的层次中产生新的执着。二，对同修有固定看法，这个观念危害太大了。你比如我对当地三位同修有看法，我还背后议论这三位同修，说他们不是大法弟子，就这样我也不配合他们，他们也不配合我。自此以后，我看到听到的这三位同修都是不好的信息，我心里还想，怎么样，我说对了吧，他们仨不是大法弟子，是混世的。这个可怕的观念形成到现在，我才发现这个固定看同修的观念，也就是造成我们整体间隔最大的物质。我找准了这个根儿，我身体又轻松了，心静如水。当晚我们来到偏远的小镇，发放了20多个村屯。在发放中，同修有部分在家为我们第一线同修发正念的。我也明白，在发放过程中，这边看似平凡，可在另外空间那是正邪大战，神运光盘发放所到之处都是闪闪发亮，放到哪里，哪里就是加持正的一切因素，邪恶的因素就在解体着。而且大法弟子整体配合一致时， 在发放真相资料时，一肘一过，就在解体不正的一切，就在清理销毁着一切邪恶因素。在发放神运过程中的路上，神运的能量和大法弟子协调一致的功，销毁的邪恶生命烧焦的烟味像硝烟，销毁大量邪恶的粉白物体像雾，几里路上都有。在发放中，我看到空间场上空师父的大法身巨大无比，盘腿打着手印。谢谢佛恩浩荡的师父，谢谢配合走在第一线的同修们。
善能感动生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晚我的房间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只蝙蝠，我看了简直受不了它在我的屋内飞，于是我便拿来一把拖把撵它出去。我带着一种厌恶的情绪赶它走，它就是飞来飞去的不出去。当我的念头一转，对小生灵说，你同化大法，同化真善人，出去吧。话一说完，蝙蝠就直飞出去了，真是万物皆有灵啊。想必这个小生灵特地来让我告诉他大法好，真善人好呢，我怎么能以开始那种态度对他呢？我的善心一出，又让他记住大法好，他的目的达到了，他就带着满意飞走了哩。通过这件事启悟我，让我以后凡事多出善心和慈悲心，定能善化我该救度的众生。个人体悟，如有不当，望同修慈悲指正。金钥匙，作者王浩天。发正念结束后，我还是不想下来，融在那种威严的神态中，身心无比的高远，看着眼前的画面，发现自己身上的很多锁已经悄然打开，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景象。人人身上都有很多的锁，一层一层的，千重万重，无法计数。不修炼的人们身体就这样一直被紧紧地锁着，锁在人世的六道轮回之中，真的被厚厚的尘土掩埋着，个个都是无法打开的禁锢之锁，锁的形状也真是千奇百怪，个个奇形怪异，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人心，不同的变异观念，而那锁心却个个都是那些不好灵体的窝。对于有幸走上修炼道路的人，因修得不得法，不在法上修，不会向内找自己，心性迟迟得不到提高，就看着那些魔众躲在锁心里幸灾乐祸。一次听到他们狂妄地说，这锁就是我们的堡垒，不管谁来也都别想打开。他们猖狂的尖笑引来我挥手的一道金光利劈，我的法器却没能打开，他们笑得更加得意，非常的恼人。近在咫尺的邪恶我却不能除去。这时一位大道模样的仙人显现在我面前说，只有主佛赐予的金钥匙才能打开这些固锁，真是奇怪，金钥匙就在你手上呢，你怎么就不会用呢？说完就隐去了。我看看自己的两手空空的，并没有金钥匙呀。我想起师父说的，不管遇到什么磨难，首先看自己，找自己。我一点一点地归正自己的思想念头，清理深层的变异观念，渐渐发现原来在向内找的过程中，金钥匙从无形现为有形，真的就在我手上，豁然明白原来向内找这么的神奇。把自己清理干净了，金钥匙的模样便完完整整地展现在自己的眼前。把不纯净的想法打掉后，那些看似顽固非常的死锁，随着向内找的深入很容易就打开了，自然外露的锁心，失去了保护伞的魔众便没有了任何的抵制力，挥手便除去了。渐渐地意识到修炼过程中的重重锁障是要自己必须向内找才能打开的，因为师父在看着弟子是如何运用， 实践法的威力和智慧，众神也在看着，走在神路上的生命是如何破除这些魔障的。看看已经悄然打开的锁，身体在一层一层的升华中，改变得更加美好，学会了向内找自己，修炼的生命真的就发生了本质上的飞跃。回首看看，从一开始，师父就把金钥匙无私地赐给了我们，一直期待着我们能够如意地运用，打开重重锁障，好尽快解脱，也更好地去救度众生。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